天父，我求你去亲自咧去对我哋讲说话，让我讲嘅唔系我自己嘅话语，而系让你自己圣灵你自己嘅大能，你自己嘅话语亲自去感动我哋每一个在座嘅，感动每一个，包括我喺度讲嘅。求你亲自与我哋讲说话，多谢你听我哋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。开始的时候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会不会想邀请耶稣来你的教会，进入你的群体，跟你一起吃饭呢？他是一个连枕首的地方都没有的人，他是一个好像无家者的人。第二次再问，你会不会邀请耶稣来你的教会，进入你的群体，跟你一起吃饭呢？这个每一日连自己跟什么人一起吃饭和睡觉都不知道的人，你会不会邀请他呢？你会不会邀请耶稣来你的教会，进入你的群体，跟你一起吃饭呢？这个人你邀请了他来你的筵席到吃饭的时候，他还会跟你说你请错了人，然后你坐错了位，然后指正你的人，你是不是真的会邀请耶稣去你的教会，去你的群体，去你的家，跟你一起吃饭呢？吃饭的地方不单止是可以祷告去借饭的地方，更加是我们将上帝的恩典延伸出去的地方。耶稣经常在吃饭的时候去教训人，他都经常在吃饭的时候和人建立关系，分享团契。吃饭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一般的圣经学者都相信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同一个作者写的，而神学家说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里面呢，没什么比吃饭在路加的眼中觉得更加重要。因为在路加福音的里面，耶稣在吃饭的时候呢，教导我们他的主餐，教导我们他的复活。在使徒行传，他们吃饭的时候，耶稣就应许圣灵会降临在他们的中间。因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，即是我们圣经里面所说的外邦人，他们用餐是反映了，一起用餐是反映了教会的本质是共同融合共用的。耶稣的本人呢，因为和有罪的人吃饭，和税吏吃饭，所以呢他被歧视。吃不吃饭，和哪个人吃饭，他反映了哪个是局内人，哪个是局外人，哪个是自己人，哪个是异类。今天的经文的背景是耶稣他被人去邀请，耶稣被一个法利赛人去邀请去他家里吃饭。根据 John Pillage 教授所说，他有本书叫做《耶稣的文化世界》，他有一句是这样说的：在耶稣的时代，地中海世界用餐是非常有效的沟通方式，用餐肯定和赋予一个人在一个团体里面的角色和地位，所以古代大部分的共同用餐的人都属于同一个社会阶级，就是说同一个社会阶级的人呢，他们才会一起吃饭的。这么大堆纸，我只是说一句，同一个社会阶级的人他们才会一起吃饭的，根本上就是这样讲给你听。在犹太的社会里面就是这样，就是说 法利賽人邀請來的客人都是法利賽人，法利賽人邀請來的客人都是領袖來的，是社會地位很高的人來的。那為什麼耶穌會被邀請來一個這樣的聚會呢？第一節我們剛才讀的經文告訴我們，因為那個法利賽人，不單止他是法利賽人，他還是法利賽人的首領，邀請耶穌來的原因是想要窺探耶穌。聖經沒有告訴我們他究竟想要窺探什麼，可能這個法利賽人想看看耶穌是不是一個守安息日的人，看看耶穌會不會洗手，會不會醫病，看看耶穌究竟坐在哪裡，跟什麼人一起坐。他們要用這些的情況來量度一下，評核一下耶穌這個人夠不夠資格成為我們中間的一份子。耶穌他雖然明知道法利賽人的首領雖然邀請他回他家，但是這個法利賽人的首領的目標不是哦，我請你來我家，我好想你成為我的一份子。耶穌他明知道他們不是為了接納他而讓他入來，但是耶穌都沒有去拒絕法利賽人首領的邀請，去到他的家的裡面，並且找機會去跟他去宣講福音的真理。耶穌雖然他是愛罪人、愛有病的人的同時，他都愛這些的法利賽人。他每一次對住他們的時候，他都不灰心，每一次他都要去教導他們，希望他們能夠明白上帝的心意，明白上帝是願意邀請他們進入上帝的筵席。因為我們當中還有一些未信或者初信的朋友，所以我稍微打岔一下，解釋一下什麼是安息日。法利賽人邀請主耶穌吃餅的日子是在安息日，安息日對猶太人來說是一個很神聖的日子來的，是分別出來敬拜上帝的聖日。上帝在十戒裡面呢明確規定，我讀出來，在出埃及的20章8至11節，當紀念安息日，守為聖日，六日要勞碌作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上帝當守的安息日。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、僕婢、牲畜並你城裡寄居的客旅，無論何工都不可作，因為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、地、海和其中的萬物，第七日便安息。所以耶和華賜福與安息日，定為聖日。法利賽人是什麼人來的呢？法利賽人是嚴守律法和祖先的遺傳的人，他們看重上帝的法律，他們看的不是其他的經文，他們看的就是我們看的舊約聖經，是摩西五經，特別是摩西五經。他們花畢生的精力在這裡研究舊約聖經和教導眾人，所以他們很受人敬佩，很受人尊重。他們訂立了很多繁文縟節，以避免自己干犯上帝。好像說守安息日這條戒條，他們一條戒條就變成350多條條例，行路行一里路，多过一里路就叫做犯罪了。所以如果你要在安息日到散步的话，你要很小心，因为你不能够行超过一里路，如果不是你就变成工作紧了。还有根据学者所说，你要守安息日是不可以用工具的，工具包括假牙。所以
安息日的时候呢，
你是不可以用假牙来吃饭。因为呢，你如果用假牙来吃饭的话呢，你就用了工具了。所以用假牙来吃饭在安息日的日子呢是犯罪的。我们当中就 很麻烦了这样。其实呢，当时呢可以在安息日举行筵席的，但是呢所有的食物都要先前一日准备好，才不会犯安息日。在福音书里面记载，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常常因为主耶稣在安息日医病赶鬼而指责他、攻击他，因为他们认为耶稣的举动是违背了安息日的规条。关于主耶稣在安息日所行的神迹，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了七次，其中路加福音记载了五次，约翰福音记载了两次。而那些法利赛人呢，好像很热心地要遵守上帝这条安息日的诫命，而事实上他们所遵守的只是一个传统的仪式，他们不是在内心里面真正尊重上帝，想去守这个安息日。他们在安息日的里面没有去安静去思想上帝的作为，他们在安息日的里面犯罪，甚至在安息日的里面密谋要杀死耶稣。请他参加筵席的目的只是为了亏待他，找机会去污蔑他，害他的命。这个是一群很可怕的人，愿上帝祝福我们不要遇见这样全心害人的人。律法书记载，耶稣反转了这个 party， 反客为主，由被人地去窥探变成窥探请他那个人的人。耶稣看见那日作客的人好喜欢坐首位，所谓首位呢，就是最尊贵那个客人的位，那个叫首位。于是他就用比喻来藉着这个机会呢，就讲这个作客和请客的礼仪。不好意思啊。耶稣给作客的人呢有一些建议。耶稣首先教我们关于作客的礼仪，他说我们不好要坐首位，要谦卑，否则有其他人来而他的地位比我们高的话，他就将我们比下去了，那我们就会很难看，俗语说很样衰了。根据耶稣所说，我们要坐末位，然后等人家来提升你的位置，跟你说你坐这里啦，坐上面的座位啦，那你就很威风了。其实耶稣的教导不是新鲜的事，这些法利赛人他自己想坐首位的时候，他其实很熟读的圣经都有讲过这件事的。在箴言里面六章七节里面说，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，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，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，强如在你紧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。耶稣这个是有关于接待的比喻，这个比喻告诉我们，我们作客的时候需要谦卑，但这个跟我们正常生活好像有些不是很衔接这样。如果我们去面试一个工作的时候，或者我们的小朋友去面试一间学校的时候，我一定不会说我没什么，我一定会说我有些什么的。我会说我的强项，我会说我之前拿过的奖，我不会说我有些什么是做不到。如果我成日都在强调我没有什么东西的话，我就考不上那间学校了。如果我强调我没有什么东西的话，我就没有那份工作。我们很想成为我们专业里头最厉害的那个，成为学校里头最好的那个，但耶稣却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做最低最谦卑的那个。 保罗同我哋讲，我哋要夸我哋嘅软弱，因为喺我哋软弱嘅时候，喺我哋越觉得我哋自己唔得嘅时候，越睇到上帝嘅大能。好多人只系注重世上面嘅虚名，但系冇想到喺上帝面前，佢嘅地位系点？喺社会上系咁，喺宗教领袖、法利赛人嘅身上都系咁。耶稣话：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呢句话喺福音书里面多次提及。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二节，主耶稣用这句话提醒那些好为人师的人。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四节，主耶稣又用同一句说话来告诫那些以为自己是义人、藐视其他人的人。在这段经文的里面，耶稣就用这句说话，依然是这一句，去教导那些争夺首位的人。耶稣提醒我们要谦卑。耶稣不单止给之前那些人有一些建议，他都给请客的人，做客的时候给建议我们，做客的时候要谦卑，请客的人他都有建议。耶稣不单止说，他说面对邀请他参加筵席的主人，他就说，你摆设午饭或晚饭，不要邀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和富足的邻舍，恐怕他们也请你，你就得了报答。你摆设筵席，倒要请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。到了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着报答。我们觉得很难理解耶稣的字，很难按照耶稣的说话去做，我们常理都不是这样去做的。正常人的逻辑思维，尤其是你摆酒去请客，去请婚宴的人，我会请一些什么人呢？我会请一些跟我工作有关的人，请有钱的人，请有权力的人，请跟我的关系有利益关系的人，请我喜欢的人，请跟我有同样喜好的人，请我的朋友。但是耶稣的请客名单好像跟我们有点不同，我们要正确地理解主耶稣的话，又要了解一下当时的文化背景。我讲了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及到，在主耶稣的时代，一起吃饭是代表大家都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。所以法利赛人摆设的筵席，坐席的都是法利赛人。如果是税吏摆设筵席的时候呢，坐席的就是税吏了。法利赛人不会跟税吏一起吃饭的，所以主耶稣跟税吏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就被法利赛人指责他，你是老师来的嘛，为什么你会跟税吏一起吃饭的呢？并且在当时呢，接受筵席的邀请有礼尚往来的义务，即是你请完他之后呢，他要请回你的。若果客人感觉自己没有办法担任受邀之后的责任，客人就会选择拒绝主人的邀请了。当然主人在请客的时候，他都会衡量一下所邀请的那个人能不能够回报他，如果不能够的话，他就不邀请他了。所以请客原本不是一种慷慨来的，是一种人际交往的应酬。但是主耶稣就毫不客气地去教训这个主人，要他邀请一些不能够回报他的，请那些贫穷的，请那些残废的，请那些瘸腿的，请那些瞎眼的，让这些人跟主人一起去参加筵席，进入他的群体。这样做对法利赛人来说，你是降低我主人的身份， 因为当时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基本上都是一些边缘的人士，是被歧视的人，是被人看做下等的人。如果主人和那些人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他原本的那些宾客就会觉得你在这里破坏着我的社交礼仪。我要和这些这样的人吃饭的时候，他平时来往的朋友都会不和他再吃饭，瓦解他的社会关系。所以这个不是单单是请穷人或者残疾人吃饭一样那么简单的事。重点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这样。在耶稣基督的教会的里面，一个人原本社会上面的身份是怎样，他的地位是怎样，都是次要的。只要你是上帝的子民，你都可以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一起去共享这个上帝的筵席，共享主餐。好重要，这句再读多一次。重点是耶稣基督的教会，我们的教会就是应该是这样的。当在他的教会的时候，一个人原本他自己的身份是怎样，地位是怎样，都是次要的。只要你是上帝的子民，我们就是同等，就可以在他的教会里面一起共享主餐。这个是一个很震撼的改变来的，对于那个法利赛人来讲。那些边缘的人士在主餐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群体里面的一部分，成为我们的朋友。这种的接待是没有限制的接待，没有期望回报的接待，是没有约束的接待。有一件事我们需要留意的，这个婚宴原本是哪个的筵席来的呢？现在又是哪个的筵席来的呢？原来耶稣不单止教导我们怎样在坐位上面，我怎样可以坐到威威这样，而且其实现在的婚宴的里面多数已经划位，轮到我们去选哪个位来坐。但是在属灵上面，这段经文依然有意义，因为在主耶稣的筵席，这个是主耶稣的筵席，在主的角度的里面，我们要谦卑，因为使人升高的只有神自己。在主耶稣的筵席，在神的角度里面，正正是要我们超乎逻辑地去接待我们身边的人，接待和我们不一样的人，接待和我们不一样而有需要的人。接待是包括是我们去欢迎他们，欢迎这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走入我们的群体里面，欢迎他们去走入我们的群体里面。有神学家说，接待的定义是给予空间。这个空间不是用来改变他们，而是因为这个喘息的空间、透气的空间，令到我们和他们彼此都可以有改变。给予一个空间，去令到我们彼此都有改变。即是说，当我们去带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来进入我们的群体的时候，我们要期望我是需要改变，我们要期望我们整个文化都是需要去改变的。我们要知道，在神的角度的里面，接待这件事不是单单是一件好的事情，更加是一件对的事情。这个和我看起来不一样的人，跟我讲不同的话语的人，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的人，唱不一样的歌的人，跳不一样的舞的人，这个跟我不同的人，可以帮助我更加去认识上帝的美丽。他会带来我不同的观点，给我有不同的亮光。教会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，圣经里面并没有说我们要找一个一样跟我们一样的人来成立教会。耶稣没有要求我们去解决所有社会上面边缘人的问题、边缘人士的问题，但是他却是要求我们 带这些人去进入我们群体的当中。当我预备这份讲章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个很吊诡的事情。在这个故事的里面，其实这个法利赛人的领袖邀请了耶稣进入他的筵席里面。这个法利赛人其实邀请了耶稣进入他的筵席里面的。所以说，其实吃不吃饭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而是我们有没有空间去接纳我们彼此的不同，透过认识我们彼此的不同，更深地认识这个上帝，这个真的能够接纳我们，为我们去改变的上帝。如果这个法利赛人能够接纳耶稣，他不单只是去接待他而给他吃饭，而是他能够给一个空间耶稣跟他一起去相处，让到耶稣去改变他的生活的群体，他的生命就不再一样。神学家卡巴说，接待是一个给人可以进入的群体，英文叫做 Hospitality in Fellowship， 可以给人进入的群体。接待我们的群体，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有生命、有机体，是一个有生命的群体来的。当我们每一个的人都参与的时候，它就会带来有改变。愿意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愿意去接待人的群体，开放我们自己，能够让更多人一起去领受上帝恩典的群体。当耶稣去教导我们接待人不可以建立在回报上面，但是他又提我们，原来我们有奖赏，因为报答的时候，报答的事是上帝给我们的。当我们对人付出慷慨，接待其他人的时候，我们不期望会获得他的回报。如果我们期望的话，这个接待依然是自私自利，我们所求的是上帝的赏赐。这个只是信主的人、信耶稣的人才能够做的事情。主耶稣说，到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着报答。义人复活的时候，就是末日审判的时候的复活。那时，约翰福音5:29说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有关接待和审判，我还想分享一段的经文，有少少长，不过我也很想读，可能大家都很熟的。在马太福音25:31-46，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样，把绵羊安置在右边，山羊安置在左边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，你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，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，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看顾我，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。二人就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呢？渴了给你喝？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，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？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，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这些事你既做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了。王又要对那左边的人说，你这被咒诅的人，离开我，进入那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。 因為我餓了，你不給我吃；渴了，你不給我喝；我做客旅，你不留我住；我赤身露體，你不給我穿；我病了，在監裡，你們不來看顧我。他們也要回答說：主啊，我什麼時候見你餓了，或渴了，或做客旅，或赤身露體，或病了，或在監裡不侍候你呢？王要回答說：我實在告訴你，這些事你們既不做在我這個弟兄身上，一個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做在我身上。這些人要往永刑裡去，那些義人要往永生裡去。我們究竟為什麼要去接待人呢？耶穌教我們，我們要去接待人是因為，第一，我們要有天上面的賞賜；第二，是因為我們要有憐憫人的心腸；第三，是耶穌祂都是這樣做，所以我們效法祂的榜樣；第四，是耶穌吩咐我們，所以我們信服；第五，是我們這樣做的時候，我們就接待了耶穌。當我們說我們的教會要向新移民，要向我們身邊的人去傳福音的時候，其實我們這裡的人很多都曾經是新移民，很多曾經都是客旅，是寄居的人。求主讓我們有憐憫人的心腸，看見他們福音的需要，看見他們肉身上面的需要。求主讓我們成為一個接待人的群體，讓我們得著天上面的賞賜。最後，我用一個網絡的故事來結束今天的崇拜。曾經有一個老年人，他在路上面撞到一個發緊福音單張的人，他就跟這個中年人說：你不要派了，我派了20年都沒有果效的。20年前我曾經在一年裡面派了萬多張福音單張，從來都沒有結果的。那個中年人就跟他說，20年前因為我拿了一張福音單張，我就認識了耶穌。在我最困難的時候，有人給了一張福音單張我。在我晚上的時候睡不著覺的時候，我就拿來看，就從那陣時開始，我認識了耶穌。老年人就問他詳細的情況。在那個中年人還未講完的時候，老年人就淚流滿面。他說：那個人發單張給你的那個人就是我。這個老人長久都以為他憐憫人、接待人，這樣發單張根本沒有什麼果效。但是他沒有想到，每一件事我們所做的事，只要它是關於上帝的真理，只要我們盡心盡力去做，到了時候上帝會讓它好像一棵樹那樣發芽，好像一棵樹那樣慢慢去成長。你願不願意去接待耶穌呢？願神去祝福我們。